谢谢美德的教会，谢谢你们弟兄姐妹们给我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来分享。当我跟那个 Mary 陶打电话的时候，那我说这个月你们是讲宣教的月，那我们能够和大家来分享什么呢？那想到就是近年来这个大陆的学人呢，很多都涌外这个北美跟西欧这方面都跑，所以我们想就是在这个中国大陆的学人怎么样传福音，跟大家有一点经验的分享。感谢神，当我们退休出来的时候呢，我们神给我们有个更大的一个额偿，就是能够到本来是在单单在一个教会里面，现在可以到普世，可以到各地方去，都可以自由的跑。我们在这四年的时候，我们到了法国，在一个小的教会叫做法国巴黎华侨教会，在那里帮助那个教会，每一次呢我们都是停留在那边两个月到三个月，这样的有三年的时间。那边来的华人呢，他们多收了很多，是他们就是那个旅游到了那个地方呢，他们就想办法停留在那边了，就不回去了。所以因此呢，他们在那边呢是非常的苦的。你们有没有听过女人在那边的时候呢，你只要用200元的欧元呢，你就可以假冒的结婚，就可以跟一个法国人老公结婚。因为这样的他们可以拿到这个纸张，这个纸张呢是很重要的。假如你在法国没有这个纸张的时候呢，你什么都不能做，你被他们抓起来，有些呢不像美国马上就把你送回去，他们在那边要坐监牢几天，然后呢再把他放出来，这样的。所以你用200块钱欧元，他就可以假冒的可以跟一个法国人结婚。有些结了婚之后呢非常的痛苦，为什么呢？因为法国人你们都知道，他们是一个性的开放的，他们很多人都不结婚的，所以这法国人在外面又是可以找情妇啦，然后就回来这样的，所以他们的身份不知道是什么样的。那么还有呢，就是有些很多的从中国大陆就是北方的很多，他们呢就去下海就是做这种那家妓女这样的事情，他们觉得这赚钱很容易，在中国呢很辛苦的赚了一点点钱这样。所以我们就像这一群的这样的人，经过了很多痛苦。那么还有从越南来的，从金边来的，从各地方来的，他们都是经过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想尽了办法来到法国。那我们就像这样的一群人跟他们传福音。当我们想到在这个保罗讲过一句这样的话，他说为喜乐的人你就与他们一同快乐，与哀哭的人与他们来哭泣，是吧？那么呢，所以我们就是用这样的心态来帮助他们，就跟他们一起来分享他们的喜乐跟他们的悲哀，当他们哭的时候我们就抱着他们一起来哭。所以很奇妙，在那个地方呢，我们就看到，我们就单单用神的话语，用爱心去帮助他们的时候，他们生命的改变。有些要下海去的姐妹们，他们就整个生命的改变，回头他们不去做这样的事情，他们就甚至去帮人家做保姆，去帮人家看孩子。有些呢就宁愿在餐馆打工，他们就改变了他们生活的方式，也改变了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甚至他们结了婚呢，他们就是说尽百般的忍耐跟这个法国老公，他说我不会跟你离婚的，我一定要做一个很好的妻子。无论怎么苦，他们都坚持神话语的原则。所以我们想到中国人什么地方，他们就是流水的地方都是看到有很多中国人啊，有很多地方我们看到有中国人，有餐馆的地方就是有中国人， 但是很多的眼泪，有很多的血汗啊。我们没错，我们知道1979年的时候，当这个改革开放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学人很多的美这个学人就涌向北美啦，就是西欧等很多的都来到这边来。根据这个校园的这个估计呢，他说来到北美的留学生呢，差不多有1/10，他们是信了主，来感谢主。他们为什么这样拼命呢？用大量的金钱来到这个北美，为什么呢？就好像远志明弟兄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他对东方的梦已经破灭了，所以他要去寻找一个西方的梦，就都来到这个美国。我们知道，我们深信每一次的这个民族的危机都带来民族意识的转机。痛苦这种艰难并不见得是很坏，不是坏处。有时候神的手可以看到神的恩典，也经历到神的恩典。我们也知道神呢，每次可以看到神的手在人类的历史走廊中呢，来在做工。而他呢，神他有自己的时间表。因此我们在美国这个舒适的环境里面，所以我们一定要思想到常常我们的骨肉之亲，中国大陆也是我们骨肉之亲。正如保罗在罗马书9:2-3，他说的，我是大有忧愁，心里常常哀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但我在讲的时候，我就想用几点来跟大家来分享。有很多呢是我最近看了一本书，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学人，他名字叫范学德，他写了一本书叫《走进的心灵》，向中国大陆在中国大陆同胞传福音的。所以我就看了这本书，也是得到很多帮助。首先第一点呢，我们想我们要跟他们建立好的关系。建立关系主要的是什么样？因为我们中国人的这个民族的特性是很讲究这个关系的，人际关系的。所以昨天晚上的时候，我还碰到我一个小小老乡，他也是湖南人，所以呢就感觉到也是特别亲切。中国人是很喜欢呢讲究这个民族的特性的。这是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也是在9:22他讲过，他说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唯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所以我们向中国大陆同胞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做大陆人，因为无论如何我们总要救些大陆人，这样的一个心态呀，这样心态这是不是太容易做的。在这个就是刚刚说的范学德这个学人，他讲过，他说做什么样的人的这个前提之下，你要看这个样子，这个什么样的人，他说是包括他们的生活的方式、文化的背景跟历史的一个环境。当然了，我们知道中国在30年来很多他们的思想就是已经形成了，就是唯物主义、无神论，好像是这个进化论的这个思维，他们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固定的方式。当我们要了解他们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跟他们有这个，在这些方面跟他们有一些认同感。我记得当我们92年我们出来做传道的时候，我常常做一些探访的工作。当我去跟这些中国大陆传福音的人的时候呢，我不会说，我都会介绍我自己，我说哎，我也是从中国大陆来的，这样就 这一下就把自己跟他们就已经关系就拉近了。然后他们说，哎，那你是哪一省人啊？那我说，哎呀，我是毛泽东的同乡啊。这关系又亲近了，是吧？所以以前每一次去教会做探访工作的时候呢，我总是带一个姐妹或者是两个姐妹去做这个探访的工作。所以在这一方面我们也是要小心的，因为有时候我去做中国大陆这个同胞的这个工作的时候呢，有时候我带了一个在美国很久的一个姐妹去了，那么当然了，这个在很多的语言啦、讲话啦各方面都是有一些代沟的。那么这个姐妹一到了他们家里呢，就坐立不安，好像就站着看，哎呀这么黑黑的啦，然后人家呢蒸了水给你了他也不敢喝，觉得这个杯子脏脏的啦，就怕怕的。所以后来呢，这个从中国来的这个姐妹就告诉我，她说，师母啊，她说我觉得我跟她是好像两个距离好远好远，好像是两个地球不同的人一样的。以后他说，哎呀，以后你自己个人来好不好，就这样的。所以我就发觉，所以我们呢的心态，我们的动作，我们的言语，我们各方面，不要把自己觉得好像说很洋派或者是看不起他们，这种心态都是不太对的。所以呢，刚刚讲到在思想上面和感情上面要跟他们有这个认同感。像昨天晚上陈牧师就讲到，他说他到那个我们到以色列去的时候，那边有500多个这个劳工，他们要建筑这个房子的劳工，他一上去的时候就很开心的，他说啊，看看你们当中有多少是江苏人，就这样。然后下面就好多人就举手啊，这样。然后讲完之后呢，大家也很亲切的就跑来就聊天啊，干什么，你生在南京啊什么地方啊，就这样就聊起来了，这样。所以这关系是很亲密的啊，就无形中就把这个你呀我的关系就拉紧了。范学德他在他那本书上面写了两件事情，他说呢，不要碰这个老虎的尾巴，也不要误踩了这个地雷。你们有没有听过？他说呢，中国大陆呢很多那些他们的话他们自己可以说，但是呢不是大陆人你却说不得，你千万说不得。他说你千万说不得，因为一说的话你就好像碰到这个老虎的尾巴。那么这些话是什么话呢？就是说，哎呀，大陆人好穷啊，怎么这么落后啊，他们是没有文明的，他们没有文化的，还有这个毛泽东是什么什么什么，哎呀，共产党真是，哎呀，就讲了一大堆这样的话。所以呢，他说你这些话一说出来的时候，你就碰了这个老虎的尾巴，你也踩了地雷，你以后你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传不进去。无论你讲得多好，你讲得多动听，你这个福音呢已经打不进他们心里。的确呢也有这样的一个事实。怎么样？因为以前在我们教会里有一个姐妹，她在我们教会呢，她也是中国大陆来的，她呢受洗，她信了主，她也很有追求。那么当然她后来就很有追求，自己也看属灵的书，来参加查经班这样。那我们就渐渐到他家去，向他的先生，他先生还没有信主，那我们跟他先生呢就谈别的东西呢，就谈得很开心，就做了朋友。做了朋友之后呢，当然我们就想就慢慢的就跟他传福音，但这个福音呢怎么样呢都很难传进去。后来就跟他太太谈起来，他太太说啊，他说从前有一个牧师常常来找他，老是骂这个毛泽东怎么怎么坏蛋坏蛋。他说，我说哎呀，这太糟糕了，这个不巧。我说怎么样？我说他已经踩了摸着这个老虎的尾巴，也碰到这个地雷了，糟糕，所以就福音进不去。当一个人他对这些方面起了反感的时候，我想呢，就这个福音很难打入他的心里面。在 在这个范弟兄啊，他写的这本书里面，他说我们可能是或者是讲错话也没有关系，或者是不小心怎么样的，好像是一个讲话语言的一个技巧也没有关系，最怕就是我们的心态。假如我们有这个心态的话呢，就是很糟糕的。心态就是怎么样，虽然我们是同文化，我们不同文化，我们同种族，但是呢我们的并不同心。换句话来说，我们虽然是黑头发，虽然我们都是皮肤是黄色的，但是呢我们未必真正有骨肉之亲的这个情节在里面。假如我们有这个心态的话呢，这是要不得的，不好的。比如就是说一个小小的团体，我记得在197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很多的大陆的同胞们涌进来，还没有。1970年呢，我参加这个王永信的一个师班，就是环游美国到加拿大各地方去，一个月的时间参加。那个团体里面就是有很多中国大不就有很多台湾来的啦，香港来的啦，然后还有菲律宾啦，这些地方来的，还有一些 ABC 就是在美国生在美国的一些20几个人，小小的一个团体，我们就相聚在一块儿。没有想到这个小小的团体都已经合不来，为什么？香港来的他们就说，哎呀，这些人真是好吃鬼，一看了吃饭呢就是争先恐后的，拼命就赶快的要去吃。那么香港的呢就骂台湾的，他们呢就是好吃，就是不讲话不做事情啊，土里土气，土的要土包子，他们说。然后又说这些 ABC 呢就是没有礼貌也不懂规矩，所以呢就彼此都已经看不惯自己，虽然是都是黑头发，虽然都是黄皮肤，就已经没有办法融洽。所以在这方面呢，我们想到我们怎么可以建立好的关系呢？我们要怎么样的是合神心意来建立这个关系？我们一定要以基督的心为心，而且呢要领他们到主耶稣的面前。我们怎么样领这些人到主耶稣面前？必须我们在自己的跟他们有一个建立真正 truly 一个好的关系，就希望把他们也带到主耶稣的面前。这是第一点，讲到怎么样的建立关系啊。第二呢又讲到爱的行动。爱的行动呢，我就要和大家就是分享一下个人的见证。这个就要追溯到1989年的时候，当那个时候你们知道这个就是六四发生的事情。但我跟我先生常常就那个时候就很多，你们可以看到在 TV 上很多就看到关于这个天安门事件的事情。但我们看到那个图片那个真实的情节的时候，我们多次的就很感动流泪，好像心就被那个挣扎了一样的。这是一个很大的震撼，就提醒我们不能够再袖手旁观了。就是当时神把我们放在，就是我们那个时候是在芝加哥，住在芝加哥的北郊区。那我想这么好的一个地方，我们靠近这个西北大学，也靠近我们是也靠近这个芝加哥大学，我们在中间住在中间，那我们教会也在那边，那我们岂可以就坐在那边就是看了这么多留学生，那个时候留学生可多的不得了，难道这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不是要把握着现今的机会吗？因此我们就决定在我们家里就是每个月开一次，开放自己的家。我就说我们要请这些海外的学员来家里，然后我们就开始做这个工作。我们把自己家门打开，你们知道家里要做一些要请家里也那些学员来家的时候，你们知道这个大梁是挑在 谁家谁的手上，挑在祖父的手上。那我就开始要学做这个大锅菜啦，然后呢就是要学习包饺子擀皮儿啊，还有就是怎么样做这些东西了。不但做这些东西了，而且我还要，你知道中国大陆他们很多的这些年轻的夫妇，那个时候都是学人，他们很多有小孩子的，都全就是小孩子有一大堆。所以感谢主，那个时候我们还有一个 basement， 所以我就也要还要准备这小孩子的节目，小孩子的手工，小孩子的工作，然后呢要在下面要带孩子。那我们这个节目是怎么样呢？我们是有先吃饭，大家就有交通，彼此认识。完了之后呢，然后我们就有半个小时，我们就向他们来传福音。然后半个小时呢，我们就向他们来解决他们的一些实际上的一些需要。好像比如他们怎么样的拿绿卡啦，他们怎么样的考这个博士论文呢，他们怎么样的找工作呢，教他们怎么样的穿衣服，就是说穿西装千万不要穿白袜子跟那个跑鞋啦。然后呢有一些呢就是说，你知道刚刚那个时候89年的时候，很多中国来的，不但也不是中国来的，人说台湾来的，很多香港来都是舍不得到理发店去理发，都是自己太太要帮他剪一剪干什么。那我说你们去 interview 的时候，你们就千万不要省了这个钱，你们到理发店把头发好好整理一下，不要一边高一边低，怪怪的样子啊。然后就我们就把这样的一些很实际的一些情况来跟他们帮助他们。那么呢当然了，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去探望他们，也解决他们的困难，也说带他们去买菜。因为在那边你知道芝加哥天气很冷的有时候，所以我们呢也就是他们没有车子了，我们带他们去买菜。有时候我们天气好了，我们带了去采苹果等等，这些事情就是实际上帮助他们，跟他们做一个很好的朋友，跟他们做真是知心的朋友这样。你们知道就是有不知道谁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传福音不能够只是想做大事情，就我们要像主耶稣一样的用爱心好好的做好每一件的小事，就是爱和牺牲。我们知道那个德修那个女的修士，就是那个 Mother Teresa， 她有一次到华盛顿来探望。那么她一去的时候，就很多这些记者就来访问她，就是说哎呀，她 Mother Teresa， 你在印度做这么大的工作，帮助这么多穷苦的人，那你需要花多少的钱呢？这个 Mother Teresa 就叹了一口气，他说哎，真是不晓得为什么人想来想去都是想钱的问题。他说不是钱多少的问题，只是需要一点爱和牺牲。这就是讲到这个我们不要传福音的时候不要老是想到要做大事情，只要我们在每一件小事情上把我们尽心尽力的小事，神托付我们的小事能够做好，就是已经讨神的喜悦。我们从他们的谈话当中呢，我们就知道他们怀念他们的家，就思家了，是他们一桩很大的事情。所以因此我们这个聚会呢，就是尽量的就感觉到温暖。我也要他们就叫我叫哈利姐，叫我姐姐啦，什么假如我有些更小的或者叫我妈都没有关系呀。那么呢就这样的，就是半年下来这个房子就开始就挤得爆满了。真是有一次我记得我们这从楼上楼梯都坐得满满的，就这样这个聚会就慢慢慢慢就自己就展开了。因为这些人呢都是他们自己带人来，自己带人来，因为他们得到他们自己所需要的福音呢，也多多少少也传进去。那个时候我们是住在那个三一神学院， 牧师也在那边，那个在那边念的。那三一神学院的那个附近，所以那个年代的时候，有很多在北美，他们拿到 PhD， 他们放下了他们的职业，他们到三一神学院去念书的。所以我们呢就请了这些弟兄们呢，来到我们家里来跟他们传福音，也讲道。所以这样的对这些海外的学人，他们的看法，他们觉得他们不能够领会，他们甚至觉得这些人他们都拿了 PhD， 有这么好的工作，他们都放下来拿去读神学，要去传福音，他们是不是看破了红尘呢？他们下次这样大的决心，所以他们内心的多少说不出来他们这个钦佩。渐渐他们对这个信仰基督呢，他们有一个崇高的一个理念。最初的时候他们是觉得信仰有一点迷信，他们不可以接受，他们觉得是不合科学，不合 理性的。但他们信了之后呢，他们觉得信仰的确是超乎科学也超乎理性的。我们知道，当我们每个人做父母的，我们知道我们教育儿女，我们都要以身作则，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身教就胜过言教。但我们在传福音的事情上面，特别像中国大陆学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的身教真是胜过我们的言教，身教更重要。在这里又举一个例子，有一位在西北大学的一个也是学人，他呢就是有一个一清早他就打个电话来，他就叫他说：“哈利姐，哈利，你知道吗？我相信真是有一位神，真是有神了。”当他还没有讲完之后呢，我们在电话里面也听到他有哭泣的声音，所以我说我们赶紧来，我们来了，我们来了，所以我们赶快来，也不太远，所以我们赶来去看他。后来看了他的时候呢，他就把他的从中国大陆的一些经过前前后后向我们说出来。他说他就想到，当他在中国的时候，在念硕士或者是 PhD 的时候，他说请人跟他买一本这个中英文对照的圣经，因为他可能想学英文，而他对这个也有兴趣，就是当代人要买一本圣经就被人打报告。他本来是他一毕业的时候呢，他是应该分配到城市里去教书的，但是没有想到因为这个报告买了一本圣经被别人打报告呢，就要分派要下放到乡下去。他说他记得很清楚，在那个时候他说他的父亲老爸爸跪在地下好像求这些是好像红卫兵了，还是这个公安，我不知道，反正他说求这些人跪在地下站抓住这些人，求求你不要让我的儿子下放。他讲到这里的时候他就痛哭起来，他想着他说人真是没有好像做人还不如狗。他说我们那个时候根本就是完全就是人的尊严都没有了，人没有尊严了。他说我想到那个时候好像人都不如狗一样的，非常他就痛苦起来。但是没有想到，他说他来了美国之后，他跟一位素不相识的一个教授，他的教授，他用无条件的爱他，帮助他冬天给他大衣，带他去买菜，送他家具，为他开车，当他有需要的时候还要用金钱来帮助他，他就不能理会。后来他知道这个教授呢，他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深受感动。他说我从他的身上我才知道人的价值，人真正在神的里面我们都是神的儿女，人是平等的。所以说他说我知道这真正是有神。所以讲到呢，我们说这个身教，我们的行为是比我们的言教更重要。这里又讲到这个 Mother Teresa， 她讲过，她在她的写的一本书 叫做《平泽爱》，是基道出版社。它有一段美丽的话，正说明了什么叫做生存。生存，他说，你得让别人在你身上看见耶稣，让他们看到你如何祈求和祷告，让他们看到你如何过一种圣洁的生活，让他们看到你如何与家人相处，让他们看到你见到你的家庭是得着平安，让别人看过你所做的事后，你就可以正式的对他们说，然后说，这就是道路。你已从生活和经验中宣讲了基督的信息，这就是讲到这个身教胜过言教。这就是刚刚说 Mother Teresa 讲过这样一段美丽的话语。第三点，我们就讲到不要唱属灵的高调。的确是我们在北美做基督徒做太久了，连我都是在内的，我们没有彰显基督的生命。我们好像祷会学了一大堆好像那个基督教的术语，什么就也就是迪兰师母他就讲到这是基督教的拔骨。那么现在呢，也有人说啊，是什么？就是属灵的黑化。什么叫属灵的黑化？就是基督徒圈内、基督徒圈外的人，怎么听他也不明白的，听来听去就好像一头雾水，令人很尴尬，也很别扭。好像有时候，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找一个姐妹，我说我们去做一些什么事情啊，或者去探访干什么，她就说，我需要祷告，我需要看看有没有圣灵的内助，我要看看有没有圣灵的恩膏。这些东西什么内助啊、恩膏啊，假如你像中国大陆学人传福音的话，他根本就是一头雾水，听不懂什么东西。因此呢，这些都要避免的。他们听了之后他们会排斥，而且他们哎呀怕了，敬而远之，不想再听福音了，所以这样呢起反作用。传福音的这个传字呢，在基本上的意思就是要传达，你传过了这个福音，你有没有达到人的心，有没有达到人的脑，有没有达到人的心里面呢？啊，那么这个传呢，你假如没有达到的话呢，这个传呢就完全不会达到的。你没有达到人的大脑的时候，你更达不到人的心了，是不是？让我们看看主耶稣他的教导，他是那么简单明白的，是深入的浅出。主耶稣他的教训连小孩子都明白，而但是呢很奇妙的，连这些犹太的官，就好像尼哥底母，他们呢也要揣摩，听不懂，他们听不懂，他们要揣摩，他们也要深思。主耶稣的教导就是这么奇妙的啊！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事情上面，有几件事情我们要攻破这些淫蕊。攻破什么？刚刚我讲的中国大陆，他们经过30年之后，他们思维的这个方式是什么？就是一些好像唯物主义啦，一些无神论啦、进化论啦，这些思维的方式，我们要把他们来攻破他们。但是怎么样呢？就是说，第一，究竟有没有神？这个神的观念，第一很重要的。我记得以前在我们教会里有一个女士，她的婆婆老在去教会，我去接她了。妈妈，她说：“婆婆，你要去教会做什么？我就是上帝。”她不相信上帝的话，她就是上帝。所以他们对这个观念呢，就是要先第一步就要改变。当你真正接受了神，你了解了刚刚我说的那个弟兄，他说：“哎呀，有神了，你就好办了。”第二呢，就是耶稣是道成肉身。是人也是神， 这个很重要的，这也是要他们知道的。那么第三呢，你要知道圣经的无误，圣经的权威性。那么圣经呢是生命之道，圣经呢是一本很特殊的，因为它的预言每件事情一一的都实现的，让他们要知道这些是重要的事情。然后呢，千万不要跳过讲到罪的问题。罪呢并不是一个法律上的一个概念，也不是讲到一些道德的一些观念，而乃是我们讲灵性上的一个概念。要跟他们说是灵性上的一个概念，讲到罪。那罪呢，你千万讲的时候，你一定要在这个围绕着人与上帝这个关系之间来讲这个罪啊，不需要特别讲罪的时候，不要说你呀，你的罪呀，你是个罪人呐、啊，那就糟糕了，你就毁了，完了。我们呢、啊，我们都是罪人，我就是罪人，世人都犯了罪呀，世人连我在里面都包括在里面。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约翰福音3:16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相信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千万不要让他们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觉得福音是廉价的，而且也不要他们知道是成功的神学，老是都是好处，得好处，得好处，哦，赶快来呀、啊，什么都好处，都是得好处，不是的。下面3:18怎么说啊？他说，信他的人就是不被定罪，不信的罪已经定了，很清楚的，你不信你罪就定了。同理，你相信空气，坏人好人，你相信空气你就会得，你就可以存活，你不相信，你不接受这个空气的话，你就要死，一样的道理啊。所以呢，必须把这个罪搞清楚，要他们清楚，而且呢，最好呢跟他们有悔改，要认罪。这样的话呢，他们不是一个情感上的一个 motion， 也不是一个成功的神学。一旦他们碰到什么事情的时候，他们挫折就来了，就会跌倒。所以这个救恩全面性的就是要很清楚的。那当然我们可以用一些福音的小册子，好像福音桥，好像那个属灵的四定律，还有一些三元的培训，那个培训法，好像个人的布道手册，还有美满人生等等，这些很多的小册，这些小册子呢，其实刚刚我提到这四件事情呢都包括在里面了，很清楚的讲得很清楚，讲到人的罪，讲到这个神性，讲到耶稣的人性，各方面讲到圣经啊，都很清楚的。我们呢也不要小看自己，因为呢知道耶和华自己在做事情，神他自己做事情。举个例子，我们教会曾经有一个台山的一个姐妹，她非常的虔诚，她是一口的台山话，她讲国语讲不太清楚，但是她有心要去做短宣，她就跑到中西部去，中西部向别人来传福音，别人也很难听得懂，因为她那个一口的那个台山国语，别人很难听得懂，但是她有这个心，很奇妙，神就给她一个机会。那些学人呢、啊？那些在中西部的都是一些学者。突然有一天，他说他们开车开不着火了，打了好几次，这个进去开车开不着火，那个开车也开不着火，所以他就说累，我得投狗。他叫他们祷告，他就祷告。奇妙的事情，他说祷告。他祷告的时候，祷告完了以后，大家说阿们，阿们。祷告的时候，后来祷告，他说你去看试试，真是奇妙。有一个先生跑进去一开，一个学生跑进去一开车，车子马上就着火了，就开了。他们就那些学人说，哦，这个神啊，要得，他说神要得，神真是灵啊。所以我在讲，每件事情是神自己做事。不是我们在做事情，但是我们不要小看自己啊，也不要大过于看自己过高。我记得我们当我们 刚刚去到那个加州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一个人都不认识，去加州我都不认识什么人。当我们有一个布道会，我记得那一年好像是请远志明来布道，我坐在那个书房，我就向神祷告，我说神啊，我说我们发单张已经发了好几百张，在那个大华九九啦，什么地方都已经派单张，派了很多，这是尽所能做的事情。我说那我们要怎么做呢？怎么向这些学人来带这些人来呢？我们也登了报纸。我正在那边的时候，我说神啊，我怎么办呢？我又不认识，因为我到加州我什么人都不认识，我怎么可以带这些人来听道呢？就在那个时候，坐在那边就好像是有三通电话打过来，就说请问这边有是不是一个高峰福音教会，请问他怎么走，怎么过来。哇，一个电话接着又一个电话接着，哎呀，我说神啊，我说你太奇妙了，我说不是我能做什么，是你在做事情，神啊，你真是饶恕我信心这么小。所以有时候神他就看我们的心态，假如我们是一个很迫切的，我们有爱神的这个心的时候，神他自己要做事情的。好，第四就讲到我们不要操之过急，我们只要存着一个谦卑的心啊，不需要用什么高言大志啊，我们可以承认自己的有限。我们常常去跟这些学人去传福音的时候，那我们算什么？他们又是医生，他们又是 PhD postdoc， 又是教授，那我们算什么呢？所以也不要先害怕，只要我们存着谦卑的心，我们不会就不会，对不对？所以这个范学德这个弟兄，他在这个《走进心灵》他写了这一句话，他说：“向大陆人传福音，在心态上你不能不急。”在心态上你不能不急，你是很急的，但在你的方法上面却千万急不得，不要催逼得太厉害了。以前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他不是弟兄，还没有信主的，他得了癌症。哎，有一个牧师啊，就常常去看他。我知道这个老先生就对他太太说，请你以后叫这个牧师不要再来了，因为他催我还不快死，天天来跟我讲话，就是好像写遗嘱啦，你要准备死啦这样的。所以呢，就意思就是说，这个讲话就催人催得太厉害，你赶快信主受洗，你赶快受洗，不然你今天死了就没有办法了。他说你叫他不要来了，他说催我快死掉。那么呢，我以前也是认识有一位弟兄，他很有这个热心传福音的心智。他每次跟人家来传福音的时候，他就纠缠一直跟他来讲。他有时那个时候我还没有结婚了，我们家里就开一个就是查经，每个礼拜五有查经班。那么这个弟兄现在也是很有名的牧师了，这个弟兄他很有这个热心的心智，他一直跟人家传福音，很就是纠缠到一直纠到12点钟他也不罢休。他说你信不信？那个人怕，我信了，他就这样，我信了。后来我知道这个弟兄没有信，他一直隔了很多年，到了LA 之后他才信主受洗这样的。那么呢，他这个牧师才罢休，这个弟兄才罢休的。那么还有一位牧师，他也是，他有时候他就传福音，他不给人家机会来思考，他也不去理会别人的反应如何，不知道那个人的反应如何，他就拼命就像连珠炮这样讲了没完，讲了他说赶快决志祷告，这样祷告以后，然后他还在教会宣布，他说某某弟兄已经做了决志，就这样。这个弟兄后来打电话给我们，他说牧师师母啊，什么叫做决志啊？所以呢，这种方式呢也是不得了，你催之就是操之太过急了，你使别人都害怕了，也是怕了。就有一个老牧师啊，刘东坤牧师很有趣的，他讲啊，常常有布道会的时候，你看到下面的弟兄啊， 那个信主的姐妹啊，或者是弟兄坐在一个不信主的那边，拼命就拉，要举手的时候，拼命把人家拉人家的手，把人家手这样举啊举啊。他说人家心不愿情不甘，他说不甘愿的把手举起来。他说信主的人老是把他手一举起来，勉强的举起来。然后牧师宣布请他们到台上来，那个他说那个姐妹就推啊，他们推着推着，一推推着到台上去，一到台上去。牧师这个刘牧师讲的很有意思，他说他不愿意到天堂啊，你拼命要抓他到天堂去也是不行的，就是这就是他讲的很有趣很好笑的。所以就是这种很草率这种疲劳轰炸的这种方式有时的起反，有时候很危险的，会绊倒，会反而绊倒弟兄，所以他们会以后会拒绝福音的啊。我们刚刚就讲到应该存着一个谦卑的心，我们要求圣灵来做工，要等候神的带领，时机到了时候神的带领。我们应该从心底的去怎么样以身作则的去关心他们，爱护他们啊，尽可能去了解他们切身的问题，真诚的言语是使他们可以完全的信赖的啊，他们都很敏感，他们很清楚的，所以呢，他们知道，假如我们发出真诚的言语的时候，他们能够信赖你。是的，今天在北美有很多很多不少的中国的学人，都特别你们在东部，像你们这些地方，很多都是一些学者来到这边，他们是技术人员，他们是留学生，他们还有一些家庭家属跟他们一起来帮他们看孩子，这些他们需要福音。在这里呢是没有这个好像这个禁止福音的啊，这个环境也好，是一个好的土地。我们隐约的可以看到像这个日后将来日后的收成，有100倍，有60倍，有30倍的。庄稼已经熟了，我们怎么能够忍心不去收割这个庄稼呢？所以需要，而且特别在美国以及信主的弟兄姐妹，就是大陆的学者们或者是来美国的，我们应该，其实我也是从中国大陆来的啊，我就是说我们自己大陆的来的人跟大陆的人传福音，那更加事半功倍，更快。因为在语言在文化在背景的代沟上面已经没有了，所以一讲把自己的经历一讲，那个很有果效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大陆来的同胞们呢，不要觉得这工作就是他们做的，我们自己要赶快的。假如你真正有这样的一个迫切感，把他们真正觉得是自己的骨肉之亲，我们就要赶快，每一个人都有份。传福音不单单是牧师的责任，是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份，要把福音传出去啊！所以这都是每个人都有责任的，每个人都有这个使命的啊！所以我们就在进取的地方要把这个福音传出去。谢谢大家，我们现在低头做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帮助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觉得今天所讲的不是一篇这个道理，一篇空洞的一个讲座，让我们真正把你的话语记住，让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中能够彰显基督的爱。主啊，我们真是传福音的事情上面，我们不要想自己能够做大事情，我们只要把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点点滴滴的每一件小事能够做好，能够讨你的喜悦。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尽心尽性尽力爱神，也爱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把彼此相爱的心赐给我们，让我们的教会能够看到 神你自己在我们当中，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自己的手中，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